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正常来说，我们潜水都是在这个开放水域嘛。什么叫开放水域呢？就是说，您上面的这个水呢是直接可以到这个空气中的。那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在湖里、在海里，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就通到上面的这个就是有顶的。那也就是说，如果在应急情况下，起码你还是可以去到这个水面上。
浮出水面。
对，那洞穴潜水来说的话，它有一点，它应该算是潜水的这个就是技术潜水里面来说，最难的一个分支吧。它的难点在于呢，这个洞穴它是天然的，所以说它的上下起伏，它的这种各种地形地貌，它什么时候的水里面的这个水深，然后包括水流的速度，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是我们未知的。比如说我们潜水来说，一般是会有一些计划，比如说我先到最深处停留了多久之后，然后再上浮一点，然后到什么深度再待多久。可是因为洞穴来说它是完全天然形成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先到最深处进行潜水，然后再慢慢的开始上浮减压。它完全是因为你必须根据这个地形来进行你的这个潜水，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难的。那第二点来说的话，就是洞穴里面的这个情况吧，一般来说都很复杂。因为我自己来说，在澳洲、在这个墨西哥还有在菲律宾也潜过不少这种类型的洞穴吧。那这些洞穴来说的话呢，一般来说呢，在里面有一些是水非常清的这种地下水、地下河。像我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泰国这个洞穴来说的话，它因为是洪水导致的这个水冲进这个洞穴，因为在这种洞穴里面呢，它这个淤泥都是非常非常细的，也就是说一旦如果这个水被激起了这个底下的淤泥来说，基本上属于零能见度，也就是说你基本上是在泥汤里面潜水，而且你还不知道它的这个前进的方向，还有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吧。所以说呢，这种洞穴潜水来说，如果是不是为了营救，我觉得如果完全是为了探险，像这种情况的洞穴是属于基本上是不会去进入的，除非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情况吧。然后呢，因为洞穴潜水中还有一个很难的点，就是第一，哪怕是一个能见度非常好的洞穴，你都是需要使用导绳的，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这个主绳，然后你自己还要需要有个人绳，然后去做一个你的这个路线的一个向导。那在这种完全没有被探索过，或者是说在它这个洪水进入之前是这种 air cave， 就是没有水的这种 cave 来说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这种导绳，就是原先设定好的导绳在那里，那完全需要这种洞穴潜水员自己去探索。那基本上来说的话呢，他们就需要重新去布这个线，因为在洞穴里面哪怕是能见度有的情况下，每一处的石头、每一个入口都是很相像的、很相似的，因为它完全是天然的，而且你也记不住它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是在这种完全没有能见度的情况下的时候，设置这个导绳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也关注这个报道很久，真的是在洞穴潜水中都算是非常非常极端的一种情况了，是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也看到新闻报道里面是说，很多救援人员还有志愿者，他们其实心里是完全没底的，而且在营救成功之前，他们有很多次泄气，就觉得就完不成这个 impossible 的这个任务一样。营救者他们要进入这个洞穴，其实他们是等于走了一个来回，对吧？他们要先进去，然后才把这些孩子就是帮助他们出来。
其实我看到了这个报道来说，还有很多一些可能作为正常如果不是技术潜水员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观众吧，就是
不会注意到的是吧？
对，不会注意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一般来说我看到它这个有4公里长嘛，然后呢它这个往返一圈的时间可能要超过1个小时。那我们一般来说在做这种洞穴潜水这个配气的时候，那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做一个人以上的用量，因为会有一些 backup 的一些气体。可是当你到达了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去救一个完全甚至不会游泳的一个人，那你要去把你的备用气给这些就是被营救的这些人去呼吸，而且要带他从这个洞穴再回来的路程，对于你自己，对于这个救援的洞穴潜水员来本身来说，其实也是很有挑战的。因为他们如果是在回程的路上发生很焦虑的情况啊，或者是说很紧张的这种情况啊，可能会对他们自己的用气量，或者甚至是通过一些这种就是很狭窄的地方，或者是一些这些点，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吧，因为在水下其实哪怕是我之前在做洞穴潜水的这个训练的时候，都有去设计过非常多的这些就很极端的情况。那当这些极端的情况如果发生一个的时候，我们有办法去想，那我教练说了什么，我们当时的这个程序应该是怎么做。那当所有的这些紧急情况一起发生的时候，有些时候真的是需要你非常理智非常冷静的去思考对策。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一个决定没有做对，或者是说你自己都非常慌张了，那我觉得不仅是救的人没希望了，那你自己来说的话也就基本上可能会遇到危险。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于洞穴潜水员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吧。我自己来说的话，我做洞穴潜水，我自己处理好我自己还 OK， 我也没有办法想象如果我去在这种情况下说把一个人甚至可能是不会游泳的人从洞穴里面拖出来，这是一种什么体验，我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想象。
我手头有一段视频的录像，就是法国电视台拍摄的，它是从洞穴水下营救泰国的足球少年的这个场面，有两个潜水员，然后被营救的人呢被在担架上，然后整个人都被包起来，因为需要给他氧气啊什么的，直接把他拖出来的。那我们说到这个泰国少年被营救的这个事情，此前他们在被营救之前，他们的教练是带着他们做了冥想，也就是说尽力的让大家都是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十秒不呼吸在陆地和在水中的这种心理上的区别，不管是在遇到险境也好，在冒险运动中也好，确实这种心态的调整和保持冷静是很重要的，对吧？
对，我个人觉得非常重要。其实潜水本来就是一个很慢的运动了，
嗯，
这也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像不管这些救援的澳洲人啊，还是这些我们看到那个麻醉师，他们都是年纪比较大的。其实潜水这个运动本来就是，尤其是这种更高危险的这种技术潜水运动来说，本来它就是不是一个那种很运动的一个运动，
嗯，
就不像
是，其实它是需要判断经验，
对对，它不是像那个骑摩托车呀，或者是滑雪呀，或者是这种就是比较速度的运动，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能沉静下来的一个运动，
嗯，
所以它可能更多是需要你自己的一个头脑的判断，再加上身体的一些这种对抗，还有对身体的一些把控，它不是那种很快的运动。任何时候你要想到规范的一些标准，比如说你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应该做什么，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应该做什么，
嗯，
所以说只要是你在你自己的培训当中能把这些东西记住，然后并且是在实际运用中能真的运用好，在各种组合的这种困难情况下，因为所谓意外就是你肯定没有想到它会发生，
嗯，
你也不会想到它是怎么发生，是哪几个意外同时发生，那你要把你所有的这些知识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整合，并且分析周围的这个情况和信息，然后去做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科学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当然心态也是很重要，因为洞穴潜水一般来说都是在这种非常幽暗甚至是没有能见度的环境下，所以人一般都会产生一些比正常在阳光沙滩的恐惧感吧，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这有天生因素，也有这个后期训练的因素吧。
今天非常感谢郑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洞穴潜水的一些知识和信息，还有你自己的体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